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要讲旨题是佛法是义学，不是哲学，不是思想。对很多现代学术研究的人来说，他们呢提倡的一些方法论呢，并不是呢佛法呢，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说佛法呢这个只是一种思想。可是从方法论来看呢，是不是应当要有个实践的一个标的的？如果说实践的标的你是不存在的，只是呢要创造一个理论，然后呢这个理论呢到底是可不可以验证的不知道，提出的人不是亲证，然后就先说哎，反正这个只是理论嘛，终于有一天呢有人会去亲证的。那请问你提出这样的理论，提出这样的思想，或是当作一个哲学上的一个可行的方向，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实践，这样你要来研究佛法，研究一位呢他已经亲证世间一切诸法的佛陀，说他的佛法是如何如何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也说一开始就是南辕北辙啦，因为佛陀是说他亲证以后才说这些法，不是思想，是呢有凭有据的，是有实践方法。而且佛陀说他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从菩萨道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他经过这么长久的历程实践的呢波罗蜜法，可以渡到彼岸，真实的彼岸，所以是有岸可以渡的。不是说它是一个思想，不是说它只是一个哲学，不是它只是一个理论。所以说啊，如果只是把它当作哲学思想，那叫戏论，就是说当作儿戏般啦，小孩子在玩堆沙啦，或者说你那边堆的比较好，我再堆一个，哎，你看我堆的这个比你好，比你漂亮，这种呢属于游戏之间的谈论而已，叫做戏论。不管呢是属于形上学、形下学或世间学，那都一样啊。形上学你看不见，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真实的？形而上的东西属于呢眼睛看不见，谁也不知道，完全是你臆想而得的。臆想你呢天花乱坠在想，却说自己的想法是真实的。其实如果是说佛法，就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任何研究，而且佛法它也不是这种研究，佛法是实践的，佛法是有这样的道理，有这样的事情， 佛法呢，不是没有这样的道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是有事情，有义。所以呢，有事就代表说佛法确实是可以在人间实践的。在人间呢实践的话，佛陀就以亲自示现于世间，在2500多年前在印度，然后示现他成就佛果。所以如来是绝对呢可以出现于人间的。如来所说的法是真实的，这就是有义。所以成就佛果是有事，成就呢要说这样的法就是有义的。这个呢义理之学呢就是我们所应当来实践的。因为义理之学它的背后基础是什么？就是实证的基础啦。实证基础就是在说这个大乘法。因为大乘法然后而让呢世间的一切诸法都处于真如。处于真如就是说啊，它没有一个法是离真如之外的。所以我们要说处于真如或是不处于真如，实际上都变成戏论了。因为本来没有一个法可以离开自外于真如之外。所以佛法的格局呢，从来不是呢思想家那种层次的。思想家的层次呢，顶多呢可以说一些善法，或是诱导人向着善法前进，可是却不能够让呢，能够让人可以真正解脱生死。你可以抱着呢自己呢，我要好好的修行，我不伤害人，我持一些自己心目中的戒律，可是你没有获得那个相同的功德啊。因为呢你不知道真实的义理。即使说佛法好了，我们受三规五戒的话，那有很多的功德，它的主要的来源就基于三规五戒是佛说的。佛是依于说啊，究竟理来说三规五戒，究竟理就是指大乘法。那也说小乘法难道也是究竟理吗？不是，小乘法并不是究竟理，但小乘法呢就是佛陀依于大乘法所施设的方便。因为众生的根器有很多种，有的人他只想要继续做人，所以你还是要跟他讲你要三规啊，三规一，规一佛，规一法，规一僧，规一世间哦，这样的三宝。那你要皈依出世间的三宝，即使说你现在不知道然后呢三宝可以就近解脱，但你知道这个法是超乎你所想象的，不可思议的。他想想也是啊，佛是不可思议的，乃至于贤圣身不可思议，所以他想我皈依三宝，这是因为他想要继续做人吗？所以你就跟他讲做人呢应当要持五戒。所以说啊，即使是小圣人他也是义学，他的义学是有方法，是有实践的标的，非常清楚的，那往这块道路前进。所以就是依于佛所说的这样的法来成就这样的义学，并不是思想。从一开始佛弟子来学就都是如此的，乃至于佛经上说啊，如果佛弟子们呢不是呢向着出果这样来前进，就声闻出果啦，那就不是佛弟子啦。比如说你至少想要呢断除我见啦，断除呢三个绑在你身上那一个呢粗的绳子，细的绳子先不管啦，三条粗的绳子你就应该让他们断除啦，断除这些呢你就要成就出果啦。那声闻人就想好啊好啊，我要向着这个道路前进。所以佛法当然是义学啦，因为呢佛法的义学就是说有真正的真实义，这个义理是真实的，向着这义理真实的话呢就产生佛法的声闻之法。声闻之法就可以按照四圣谛来修学，八正道，37道品等等来修学，让这些人呢可以得到医治。哪些医治呢？身心可以到医治，不至于说在呢 生死中彷徨，贪有目标，所以出国人他呢非常希望解脱。佛法就跟他讲什么呢？就说啊，你们呢就可以信受我的话，你们呢将来一定可以解脱。他就想，那多久呢？佛说啊，你会七上七下，七上是到天上当天人，然后死了以后又到世间当人，如此七次往返以后，你们一定呢可以解脱生死。所以七次以后，他可能最后到天上去解脱，也可能人间解脱，就可以得到涅槃。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啊。那恶果人呢也是一样啊，他一样有涅槃贪啊。这时候佛就跟人说，你呢只要在来往世间啊，这样呢一次生死就可以的，天上一次，然后呢再回到人间，这样一次往返以后，接下来就看你呢可以呢在人世间成就阿罗汉道，那或是在中波涅槃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二圣人他们本身啊就是如此啊，二果三果四果都是如此啊，因为他们求目的是实践的方法，实践的标的，他们要的是真实的果。那因此佛陀就施设阿罗汉果，让他们确实可以实践，所以完全不是哲学思想。即使是古时候这个阿含啊所记载啊，阿含就是阿吉摩，阿吉摩如果是根据梵语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啊，就说他是从这个呢师父这样然后传过来的这种道理啦，就阿吉摩又叫阿含，所以阿含的原意是这样，所以其他的宗教啦也可以用叫阿含，这个在目前的这种是可以看得到了，包括你去搜寻维基百科也知道说阿含他要问你呢，你问的是哪一种阿含，是佛教阿含还是其他宗教的阿含。那我们来讲佛教的阿含好了，小圣人他们听的这样的典籍啦，就是呢属于小圣法，因为世间的人有很多根器呢他偏小，所以你只能诱导他一点点这种大圣法，因为他们的根器小的结果。所以呢我们在大圣经典大波涅槃经可以看到，看到什么呢？就是说啊，出果人他经过八万大劫，那就有机会怎样呢发起菩提心。这个经典的话你大概要会通一下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说成佛，一个是发菩提心。那我们知道小圣人他是不可能八万大劫马上就成佛了，除非呢他像佛陀呢那种特殊的这种呢示现的弟子，这样的才有可能。不过那些示现的弟子呢，示现小圣圣文弟子实际上都是大阿罗汉啊，都是呢大菩萨，所以呢他们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再回过来呢，所以呢二果人三果人四果人，他们最快就是四果人，四果人要两万大劫才会发菩提心，所以他在涅槃贪里面呢要悠有一阵子。圆觉人也是喜欢涅槃啦，他贪爱涅槃，他觉得我一定要到哪里去，他们不知道佛法中所说的此岸就是彼岸，彼岸就是此岸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相信佛你应该最后也会入涅槃。当佛说他不入涅槃的时候呢，是在大圣佛法讲的，这时候他们听了以后呢还会半信半疑，最后他们只好相信。可是相信结果呢，他们还是不愿意发起菩提心，他们还是要经过九愿以后才会发起菩提心，所以圆觉人呢要一万大劫以后才会发菩提心。所以发菩提心真的是蛮困难的，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心啊。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古圣先贤所修学的这个佛道来看，中国呢直接呢就在大圣佛法中安住了，不再呢再搜寻其他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大乘佛法中呢有究竟实相，不同于小乘的典籍里面所说的不究竟的涅槃。什么叫不究竟的涅槃呢？因为涅槃中啊，实际上只剩下如来藏，你灭掉一切法，你怎么去到这涅槃里面呢？没有办法入吗？入的话呢，就像是你要从甲地到乙地，你要有一个什么身嘛。但是你如果要一个身，不管你要叫什么体，那都是三界身，那就代表说啦，你还有三界的法，你有三界身，那你怎么可能是涅槃呢？因为对小圣人他们这样理解以后，觉得可以自圆其说，因此他们就要灭掉一切诸法。这样一切诸法被灭掉了，实际上他就没有一个法可以叫做阿罗汉啦，那就剩下本有之法。因为如果本有之法都没有的话，那就断灭啦。可是佛说啊，我不说两种法，一种呢是断见，一种是常见。所以断常这两种法不说，那有的人逻辑也想不通啦，因为哲学思想要想，不是这边就那边，你不是永恒就是一定会毁灭的啊。那有人呢还会在这种做歪曲啊，可是他们呢怎么歪曲啊，不管说什么缘起或等等，他们还是不能解释小乘法涅槃到底是什么。因为你用缘起法来说好了，请问小乘人最后灭掉一切诸法以后，他们呢剩下什么？你说佛经好像没有提，好像只剩下一个真如，剩下一个真如或是剩下一个如，都说到呢这个呢诸法三界法没有一个究竟理，所以这个如呢就是最后的依止处。因此我们来看到这个如四圣地十二因缘法也是依这个如。有没有经典来说呢？有，在阿含经里面有说到啊，这样的小乘法都是依于如，所以佛法中呢还是依于这个义学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大乘法中那到底是怎么样来产生这样的大乘法呢？佛法中呢有提到啊，这大乘法它本身呢是非常困难难以思议的法，那因此世间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啊诸佛菩萨的。尤其呢佛的智慧啊，在经典上说啊，有一部经典他提到，即使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，每一位呢都跟弥勒菩萨一样，都已经具金刚菩提座，就马上就要成佛了。这样全部的有情的智慧加起来，那跟如来的智慧来相比，还是百千万分不及其一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如来的智慧来呢比拟啊。因为在成佛的时候，你才会是你的如来藏，才会是你的无垢事，六七八三个事才会真正可以说相通啦。那在那之前呢，你还是有所局限。所以我们看到佛经这么讲，就知道说啊，成佛智慧难可思议。那同样的，今天你要做呢大乘经典集结，集结呢给后代的人来理解，那就要牵涉到说，你所说的真的是佛的原意吗？尤其是世间人会先在这个问题说啊，那如果阿兰尊者像你所说的真的是修学大乘法，那你说本来就是啊，他本来就是修学大乘法，那你说他是现而菩萨，对啊，华严部的经典就这么说的啊。佛说应该说是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里面就这么说啦，所以这东西是不会变的。而且呢在大乘经典里面我有说啊， 阿兰被受记成佛啦，而且他也通晓大乘法啦。那他们就会想啊，那他为什么会把阿含经小圣经典编成这样？那也就是说，不然他要变成怎么样？难道他可以直接以他还没成佛位的这样的阶位来说，完全符合100%一点都没有误差的佛义的经典，这样的大圣经典吗？你说当然不能啊，因为他不是佛。第二个，这世间是不是应当要有小圣经典呢？嗯，他想一想以后就回答，是啊，应当要有啊，那谁来编？那就是要能够了解大圣法，而且要能够完全彻底修正小圣法的人来编辑吧。是啊，那阿兰尊者可不可以？嗯，应该可以吧。那既然可不可以？嗯，不知道耶。那就跟他说，一定是阿兰尊者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兰尊者多闻第一，佛陀呢在某地方所说的法，假设阿兰不在现场，那佛陀事后呢会跟阿兰说他说的这些法是什么，让阿兰知道哦，这样呢，这样的大家就会了解。所以阿兰呢就是在这样的口诵出小圣经典的，然后大家再看看这样有没有什么错。不过阿兰呢说了以后，实际上大家只能够记录啦。所以虽然摩诃迦叶尊者呢他来集结，但是这个经藏小圣经典是由阿兰的口中才送出的，不能呢有其他的人取代。这理由是很清楚的，因为阿兰他凭借着佛力，所以凭借着佛的功德，以及凭借着呢佛的种种威德等等，以及佛所跟他教导，他就是来完成这件事情的啊。那世贤说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为什么阿含经还有大圣法啊？那你说，因为要让啊小圣人知道还是有大圣法，所以呢会东一边留一点点，西一块留一点点，让那些有大圣法之职的人菩萨呢能够呢会通经典，而对不如理作义的小圣人说啦。因为小圣人他想，有的人他很偏执，他想没有大圣法啦，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呢来解说。这样的说一说以后，这个人又想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真义阿含经为什么会有一个经典特别说如来藏讲大圣法呢？那你说这道理更简单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候在讲真义阿含的时候，是在原有三个阿含之外特别在说一个一个一个法，这样来争利，所以叫做真义阿含嘛。那你说因为这样的结果，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拿捏大圣法呢？要有大圣菩萨来说。所以当时候弥勒菩萨来到七叶窟，视线于七叶窟的情况之下，让这些小圣人都知道，因此阿兰就可以放手，直接把一些大圣法就写在真义阿含经里面了。所以这道理就是如是的，这样很清楚啦。这就是上座部的经典，就是要根据呢这样的方式来集结。那另外还有大众部的经典，大众部就是这些呢被摩诃迦叶呢把他赶出去啊，或是说请出去的这些人啊，其中呢有凡有圣，根据呢到西方印度留学的雪纳菩萨，他说啊，这时候有很多人，因此呢有凡有圣称为大众，他们也想要报佛恩啊，所以他们就集入这些经典，所以变成了小圣经典的大众部经典里面呢，因为他们也听了许多大圣法，他们就来特别来说。至于大圣经典呢，它实际上呢必定呢是留呢非常呢了解大圣佛法的 更上位菩萨等等啊，才能够做这样的集结。这个因缘我就等到了以后再来做说明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
如何契入念佛法门？平时导师著。本书略述念佛法门的内涵，并列举种种方便善巧，帮助学人由有相念佛转入无相念佛，借由无相念佛的功夫，进而真正证得一心不乱、净念相继的念佛三昧。